你现在可以升天了吗？
我们随时
可升天。大家好，我是飘飘，
我是亮亮，
我们是漂漂亮亮。我真的觉得我是不是有点扫兴啊？有一点的，对。
因为飘飘最近呈现一种蜡黄，
蜡黄，
然后老气。
我现在是个小菊花，蜡菊，
蜡菊就是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然后我昨天看到他，我靠，脸怎么可以这么的？没有气色，然后状况不是很好这样子，但是因为他就是要时差，
又把自己一个对，
就他喜欢把自己搞得很累很满，然后不知道在干嘛，就我都觉得啊，这个月也要约啊，这很废、欸。然后他就很喜欢，然后造成他现在就是脸不蜡黄，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我也是
没有，还有一个是我可能那个，我突然想到，我现在扫瞎是因为那个什么。前天公司参会，然后在那边尖叫、啊。
哦，这个也会，这也会，因为我之前那种尖叫完之后，真的会，真的没声音好几天。演唱，但是演唱好多年了，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听演唱会了。
下次谁来，你就可以去一下。
应该没有了，已经没有什么会了。
神话、
啊，神话不会再出现了。
真的吗？
他已经就是死了。
他们就是各分东西了，是不是？
也没有，就老了啦，就没有好像没有主了。然后因为有人现在都很现在
陶喆。
哦，陶喆可以，陶喆最近在开巡回演唱会，有，他现在大陆开，会开回台湾，然后他开回台湾，我会去。
还有那个音好像转来转去，转音转。
你说宋念宇哦？
不是宋念宇，
小雨啊，
小雨，对对对。
但小雨不开啊！我跟各位说，我真的非常的生气，就是很少会有歌手会让我就是很
气愤，
那种气氛是觉得我打抱不平的那种气氛，就是。宋念宇就是小雨，就是一个歌手，台湾的一个歌手。然后他是一个制作人，他会作曲，会作词、作曲，会创作，会自己打鼓，就是他什么都可以，就只差没混音而已，你知道吗？
Uh-huh.
可是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唱歌很好听，大家都喜欢他，可是他就不是那种巨星型，他也不是有那种 Christmas， 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特质的那种，
对，
就是那种歌星。可是大家听到他都说很喜欢他的歌，然后很欣赏他什么，
没错。
可是他。你知道他可以出道十几年，然后从来没有开过专场演唱会耶。我觉得他的声音跟他的才华值得开场。
为什么会没有开、啊？
对，你就觉得这世界是不是很不公平？我现在不想讲别人，我心里中有好几个名字，就是那种妈的，他都可以开专场演唱会，凭什么我们家宋念宇不能开？
啊哈！
然后我真的很伤心耶。然后我常常就跟我的学姐讲说，我人生最希望就是我人生的可能心有一个心愿，就是他可以开那个专场演唱会。真的很难呢、欸，不是啊，我们离题了啦。
哦，对，我们大离题，还是我们这次要讲这个？
你说没有讲我们的偶像是，不然再讲完可以啊，马上该出题。
可以，你知道我好真的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哦，我们就这集来讲那个从小少女心的那个偶像大合集
但我必须要说我其实是一个很你知道我就是一个盲目跟从的人嘛
对对对他超级盲目他没有自主然后也没有他没有自我判断
对然后呢我小时候的偶像比如像 SHE 啊、
oh,
但 SHE 好像是我自己喜欢的但是比如说
你有真的追吗我觉得你不是真的追的那种人啊
我没有真的去追他们但是他的那时候的那些歌我都会
那会买 CD 或者是买
有啊有买 CD 啊有买 CD 啊
然后会去签唱会吗
有去过一次对是真的有啦然后小时候啊就很国小还是国中吧、
哦、
然后但还有一个我比较印象比较深刻是 Blue 你知道英国的团体
Blue
吗、
哦、对对对
但
Blue 这我们小时候很红
还有什么小时候是因为我其实我小时候影响我的人是我的表姐、
哦、
她喜欢 Blue 她喜欢那个谢霆锋
谢霆锋唱歌
有谢霆锋有唱歌而且他的 CD 我也有买哦
但谢霆锋我不懂哎、欸、
我其实现在也不懂然后但是 Blue 确实是我一个蛮快乐的一个
Blue 歌真的很好听
对他们真的很好听然后他们后来解散然后他们连悠游卡我都有你知道吗
你真的 OK 了、
这个是我真的喜欢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五月天啊这种
五月天你认真追吗不是吧
我有去听他们演唱会可是是免费的
哦、oh.
对但是我必须要说五月天很厉害的点在于是他们的那个演唱会是会让人感动的我觉得可能 maybe 还是我第一次参加演唱会啊、oh. 就是千人然后一起齐唱然后他们会讲一些你知道阿信就擅长这些诱惑人心
的言论
就是打动人心的一些词啦言辞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有趣然后他们的情感也是蛮可爱的
哦、oh, 他们可以
所以 这就是我大概的历程。但是啊，
就没了吗？
没有没有，还有
你在说我吗？
没有，我前阵子跟我朋友聊到一件事情，就是呢，李敏镐，你还记得吗？
哦，对，我跟你讲，他真的是不会风靡一个人到一种程度，就是在当他长大之后，那他真的很喜欢李敏镐。那我不因为李敏镐的长相不在我的审美里面，
yes, yes.
所以我完全不懂他为什么要喜欢李敏镐。而且因为李敏镐的演技，就对我来说也是不是很合格， uh-huh. 因为我可能高标准还是怎么样， uh-huh. 我不知道。就是他不是他，
我刚刚要讲会不会被粉，就是粉丝打，我说他就不是演技派的。对，他唱歌也不行，
他就是靠颜值啊。然后因为其实我是分得很开，你也知道我分得很开，就是我欣赏这个人的演技，就不管他长怎样我就觉得他特帅，
嗯，
然后我欣赏他唱歌，就不管他长怎样我就觉得特帅。不然陶喆欸，拜托，但他长喆在我心中就特帅。然后反正我的意思就是他就喜欢李敏镐。
你可是你喜欢才子啦。
哦，对，
我喜欢那种华而不实。
对，他喜欢那种长得很帅的。
李敏镐是因为拍那个我的秘密花园啊，
不是我的秘密花园，
就是韩剧啊，就是韩剧的啊，韩剧的流星花园
哦，流星花园。
然后你知道那个道明寺的塑造，就是塑造成那样啊，财阀高富帅，然后深情，大概是那个概念。然后
是道明寺的人设，不觉得很讨厌吗？是现实上有，现实中有一个这样的男子，你不会想揍他吗？
对，因为要这样讲，现实有这个男子，但是因为可能 maybe 在剧中里面他会去。因为必须要说他外表很讨厌，对吧？可是他内心里面其实有脆弱的这些东西的，但可能在剧中里面我就感受到这个，就是你知道你看到他的外
表。那你喜欢的是这个角色还是喜欢这个？
喜欢高富帅。
OK， 好，你喜欢这个人设，就是
我喜欢这个人设，
哦，
对，
哦，
然后无形中就投射了情感。然后最好笑的是，你还记得我把你的头贴，
对，他有多过分吗？他把
不，前提是因为李敏镐曾经就有那个赖的那个啊
贴图什么的，
不是他有赖贴图之外，是他有一个账号，就是你跟他讲话他是会回你。
对，
于是乎我就把我对面的这个亮亮呢，我就把他赖的头贴改成李敏镐。所以当这个亮亮讲说哦我想你，他说哦什么什么时候爱你的时候，我想说哦李敏镐跟我说我爱你，
就好像每天跟他聊天或者是什么，然后讲一些琐碎的事情，或者谈论一些什么，然后可是那是我，但我又不懂他为什么把我设成李敏镐大会，这是什么自欺欺人的一种表现？我实在是，
我觉得你讲话小声，因为可能很多人也会这样。
不是因为他跟你讲话就不是李敏镐啊
？Yeah, I know。
那我跟你讲，有一种
我现在觉得很好笑，
有一种我就觉得可以，因为就是韩国有很多，像台湾有几个，但是没有盛行的、啊。韩国有一阵子就很流行，你可以加给，比如说李敏镐有个官方 Line。然后你可以加他，真的可以对跟你对话。
对啊，我之前就加
他、
啊。
他可能就是有点像 AI 那样，
嗯、
就是比较说，哎，你今天吃吗？
对啊，
他就会问你说，对，有啊，我吃。那你
而且他可能会说，今天天气冷，要记得穿多一
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然后就感觉好像你在跟你聊、
啊啊。
我觉得这还 OK， 就是说至少你就知道说这就是一个偶像在跟你对话这样子。虽然他可能是就是设定好，妈呀，你把我的脸换成李敏镐，这个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你懂我意思？就是我不是说不能。
Yes,
不能去喜欢偶像，但是你太好笑了。
对，所以我那天，因为你知道，你叫我回头，我就是在我迷恋他之后啊，然后现在已经过了数年了，可能将近有十年之后，回头醒来就觉得太好笑了。
他那时候真的很喜欢李敏镐，就是包括还有李敏镐的卡片哦。
有，反正就是有李敏镐一些东西。
哎、欸，他是真的会放李敏镐卡片在身上、
欸。我突然想到以前国小的时候，你有看？那你有没有看《流星花园》？
有看，可是我没有喜欢呐、啊，怎么会没看、啊？
以前小学我们也在是福利社会卖那个卡片，
我
知道
我叫小卡、啊，
我们那些小卡我也是买了要死哎、欸，
我小
还有六孔子。
六孔子里面会有人吗？
会有流星花园的六孔子。
Oh my god！ 你好花费哦，你好，我没有哎、欸。
I know， 因为你就是不是一般女生啊。你真的不是一般、
哦。我小时候如果你有买那个卡，有没有？我想想看有，有好像没有、欸、好像我知道就是那时候不是很流行什么日本偶像啊
哦
那种
啊还有以前那个三下智久啦
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我知道同学们会有那种那个小卡可以放在那个皮夹的那个大小，然后有个那什么
护背
的状况、
嗯、
我有买过吗？我可能没有花钱买过，可是可能比如说我有喜欢的什么，可能人家有，可是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是送或是得到的时候，他们不喜欢，他们可能会送我。
嗯、uh-huh. ，
之类的。
我觉得以前真的很疯，以前就是去合作社福利社就是都是一直在看、
欸、我不懂为什么合作社要卖这种东西
啊、
欸、
对
啊很不、OK 欸、
我现在突然觉得他们应该很赚钱、欸、你看这些小迷妹们，我们就会倾家荡产去买这些六孔当然以前现在会当然可能不是这个模式，因为
现
在影音时代嘛，
没有，我跟你讲现在买什么买周边那更贵，一个都得一两万两三万、欸、
对
一张，
但是我听说你今天在小学的时候，哎、欸，我好像突然好想去小学的福利社，现在看他们在卖什么。
现在好像因为教育部什么，它有勒令，像比如说垃圾食物或是一些垃圾饮料，他们是勒令禁止在福利社贩卖的、
欸，
所以你现在去福利社可能会很 boring，
很、
啊、就是不是很有趣，连食物都不有趣。就是因为我之前好像跟小孩子就说哎那什么什么，他就说是他说啊里面就只有什么什么什么，后来是因为可能以前都卖太多无为不为啊，什么奇怪的饼干啊，奇怪的糖啊什么什么的，可能他们就是高摄取一些高盐高糖就是不好的东西、
嗯、
所以他们其实有那个
在控管
有控管、
欸、我觉得很好啊、嗯、这件事很好哎、欸、
所以人们不会喜欢去福利社
觉得人们就是现在的小孩对于治愈福利社的感觉跟我们那个年代
可能
不
太
一
样，
对。
然后哎，那还有吗？你还有吗？因为我有很多哎、欸，我跟你讲很，
我知道你有很多，但是而且你是我不知道哎、欸，但我大概就是虚无缥缈。我老实说，说实话，我就是、
嗯、
我对偶像类虚无缥缈，然后我很容易会深受，我不是，而且也不是长期性的，
哦、
所以这就
是
因为我虚无缥缈，然后人家喜欢，然后我觉得哎、欸，这个歌就是或是那个剧当时候的年代不错，我就会哎、欸、喜欢。但是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去研究他的那个 personality， 就是你不是真的研究他人格特质，他、
嗯、
可能也不
是
才华，所以那些通常都是不持久的。哦，天哪，好糟糕、哦，我是一个糟糕的女人。
没有，你就是一个
盲从、
肤浅。
对，我是一个肤浅的女人，我承认。
肤浅提花的女人。
对。
然后我是从我第一个就是追的，你要说我自己个人的偶像是张惠妹，
哦，张惠妹可以。
而且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多小吗？
可是你什么时候啊？
国小一年级。
国小一年级你觉得张惠妹？
对，我就很喜欢听她的歌，然后我觉得她歌很好听，真心的。国小一年级，而且我印象深刻是我妈也曾经讲过，就是我那时候卡带，那个时候不是没有 CD 吗？
嗯嗯嗯嗯、
然后就因为想要拥有她的卡带，我可以可能丢个一个礼拜，就跟我妈就是。嘴巴嘟起来，然后掉十斤左右那一种。
你想要叫你妈
妈？她买卡带给我，但我们妈妈
没有钱，
就
是。
但没有钱，我从小到大，哎、欸，我是哎、欸，我到高中才有零用钱哎、欸。
我妈。
所以你说什么在福利社买什么？拜托，我小时候是偷钱买面包，我跟你讲。
我小时候也是偷钱买那些东西的。
哦，但是我偷钱是偷钱去买早餐店啊，你忘了吗、嗯？因为我太想吃早餐店的早餐，我不想再吃家里的面包。是不是人生很惨？想要吃早餐店的早餐，不想吃家里面包店的。
我觉得很好，至少我们有东西吃，好不好？对。
然后我就真的太想要那个卡带，然后就跟我妈一直撸，一直撸。后来我的记忆的视觉里面还有一个荧幕，一个影像，就是我到现在还知道那个当时的那个卖卡带那个店在哪里，就在我们树林这边、
嗯、
然后就是我妈骑车载我去，然后我妈全程脸超丑，因为她就是因为我妈就是个节俭，她觉得这个东西是额外的，就她不
是
让公饱肚子的，所以她不会想给你买，然后就进去然后买了一个卡带，就然后我记得那一张卡带是还不是张惠妹的第一张专辑，因为第一张可能就还没有那么熟，就是她跌倒是 Bad Boy 卡带，然后呢、
oh、
之后呢就是可能就是你可能要做一些好的事情或是干嘛什么，但我没有零用钱，可能偶尔比如说谁谁谁给你什么就存一存之后，所以后来我跟我弟都会买卡带，然后我清一色就是只要是张惠妹的卡带，她每出一张专辑我就会去买她卡带，所以以前我家里有很多张惠妹专辑，然后很刚好是因为我记得 Bad Boy 是第二张开始、uh-huh. 还是第对，就是基本上张惠妹的专辑从第二张开始一直到现在，
嗯哼、uh-huh.
我每一张都有，后来当然就是变成是 CD、
uh-huh.
只是到这几年就是最新的这一张还两张我就开始比较明白，就是没有那个需求，因为 CD 现在都是线上听嘛，不然以前是每一张，我跟你讲是每一张都有，然后我就是小时候听卡带、
嗯、
然后我是张惠妹派嘛，
对，
然后我弟就小我一岁的弟弟他是张学友，刚好都姓张、
wow.
对，张学友，然后还有就是他有一阵子迷的是王力宏，那因为我都是我就两个，我就一开始最早是张惠妹，再来是陶喆、
uh-huh.
然后呢就是他就是或者他可能再加一个周杰伦，然后因为我们家就一台那个录放机嘛， 所以我们就会 bad， 不是 bad， 就是有时候强就是你到底要你放你的你的歌还是我的歌这样子。所以有一个状况就是你知道吗，我弟陶喆的歌在后面的歌他也都背起来了，因为我每一张专辑都有。那我的张学友的歌，那个王力宏歌跟周杰伦没有，不一定每一张我也几乎都会，是因为我们可能要轮流嘛，不能都播我的，也要播我弟。
在家里播，
家里啊，家里就在家里播。然后我们以前有一个很大台那种，就是那种唱盘式的那些，反正就很夸张。然后就是，所以就是这，我是因为我喜欢，绝对不会是长相。你知道我一直来
都 对，我刚刚就说看一个人喜欢的偶像，就完全知道这个人是什么个性。因为我就喜欢华而不实，然后你是喜欢就是完全是内在风、欸。
对，我完全他的长相就是这个人帅不帅，完全不会引起我任何兴趣。就是
要才
他很帅又怎样？但是如果他又有才华又很帅，哦，那很可以。但是如果你不帅没有关系。因为我的重点在就是你要有我喜欢的某一个特质跟某一个你的擅长的东西吧。那张惠妹我就是一直很喜欢她的歌，我喜欢她的自然奔放，我喜欢她的歌声。然后陶喆是，但是你要说我真的迷恋一个人的歌声，那是陶喆的声音。然后、我真的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大因为陶喆这几年有做了一个YT 频道，然后他有一、
哦真的哦、
其中其他、没什么看，其中有一个项目，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淋漓尽致，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我跟你讲，只要我不是因为我喜欢他讲这种话，就是我一个判断，就是当今不是当今，就是以他那年代的有周杰伦什么、嗯，你真的要以。音乐的素养的广度跟深度的话，没有人可以赢过他。我以前就一直觉得他的歌为什么可以在那个曲上面，就是你不懂就纯听，就是纯享受。然后长大之后，他会开了一种就是那种 music class， 就是解释一些他当时的编曲什么的，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涉略有多广。然后你就会知道说他的每一步的每一个混合，就是这个吉他加什么加什么，他其实都是设计过的。而且因为很多歌手是别人设计给他，对不对？他只负责唱、所以他的擅长就是歌声这件事情。他不是，因为他从到底是他自己的制作，
从头包办，
他从头包办、他有时候包含吉他还是他自己弹的，就是可能他觉得谁弹的不好他就来弹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哦，鼓我本来想自己打，可是因为打太不好，所以他就请了世界最知名的鼓手，就是真的很厉害的鼓手、对，因为你知道他家境也不错，所以他没有在缺这个钱，他也不会舍不得花这种钱、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不知道，是我现在就是这几年他有在上那个，就是有点像是介绍回忆当时的时候、但我觉得他现在有点也不是江郎才尽，就是他现在出的歌就是很不完整，就是也不是也不能组成一张专辑。但是然后这几年他有做一件事情我也觉得很妙，就是我有点不欣赏他跟五月天的一个状况，就他在卖回忆、就像比如说最近陶喆就很喜欢把什么爱很简单然后再新翻
Oh.
就新重新编曲。那对我来说，你知道最好笑的是以前他只要出巡回演唱会，就认真的大型演唱会，每一次的演唱会他都新翻啊、所以对我来说那不就是你应该也不是这样的，就是然后你现在把它出成就是没有新歌啊，他的新歌就会是单曲，然后那个单曲可能
可是因为也许是因为在这个世代里面他们不需要再出专辑了，他弄个单曲然后我就上 Spotify 或者说我上 KKBOX然后我就开始，
可是我觉得有可能，我说真的，我觉得那种创作也是有一个周期性跟状态、比如说他现在结婚生子，他的稳定性，哎，其实我有点相信，就是当你在意乱情迷跟你在有很多情绪的时候，你的创作可能会多一点，
就是
可能
艺术家要有很多的一些。
可是我也支持另外一个理论，就是说其实创作是稳定的，是你可以一直记录，然后一直去累积的，不一定是要棒棒棒才会产生出火花。可是陶喆显然就在我看来，显然是那种
他要爱情，
对他或者是他想要有个冲击，像比如说他老婆就掉了第一个小孩，他就写了一首歌给他那个未出世的小孩。但因为那首歌他就纯粹做一个记录，他也没有想要红，他也没有想要就是你知道 promo 或什么的。可是那有一次有一个无意间听到说，哎、那首歌很不错，我说他写给他死掉的小孩。然后就是会这样，就是他需要一些就是好像冲击点之类的、但那所以平铺直叙的话可能就好像就还好、反正但是如果说真的，如果他在哦再来就是我觉得年纪大声音真的有差、他很多比如说高音啊声线什么其实是不漂亮，真的是实在话就不漂亮，可是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就像我们以前可以跑 100公尺可以跑怎样？你现在跑得了吗？就是不行啊。
还有那个、啊、他们在说五月天的那个就是歌声已经就是有点，就是阿信的歌声已经有点过度了，
就疲也过度使用，疲惫、疲劳，
或是老了也对。
我觉得都有可能啊。可是我觉得就是像张惠妹，就是我一直很钦佩，是她声音其实一直 keep 住在一个
状态，
我觉得很不错的状态，所以她。嗯他唱啊或是怎样的、啊、他持续的开演唱会，因为他其实他巡回演唱会是没有停的、
嗯、哼，
我觉得就 OK。 但其实陶喆我觉得啊，还有因为他太即兴了，所以因为他有时候即兴乱唱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是你知道冲出一点走偏，然后就想说可是因为你我从小听他的声音，你知道他是他跟张惠妹的声音是我，你只要随便他讲在某一个地方讲一段话截取，我光听我可以知道这是他、欸、
嗯哼嗯，
就他就说，我说哎、欸，陶喆在讲话，他就说有吗，我说是，因为你已经听他的歌的每一个音色都很熟悉的时候，我是可以听出来他在讲任何状态，就他变声或是干嘛你都可以听出来，我们是到这种程度的迷妹。
你看你跟他这么熟
很熟就是我是一个神经病啊。
陶喆下来之后什么？
陶喆下来
就小雨吧。
哦、oh. ，
陶喆你爱了没有？还有那个啦，
谁
走的韩国明星？
哦哦， oh, 我喜欢一个后来死掉的一个演员，
自杀
他是自杀、嗯。然后呢，他唱歌也是他，我跟你讲，他这个人就是整个人活在我的理想点上，他活在我的审美观上面，不管是长相、讲话、声音、演技。还有唱歌、
嗯、
他连歌声都是就是长在我的审美点上，他就是
你的菜啦，
对，完全哦，就是从由内而外全部都是我的菜、欸、就他也不是长得顶帅那种，可是他的脸就是我喜欢的脸、
嗯、
真的就是完全是我喜欢的脸，所以我每次都说我真的是人生唯一个理想型，就他死了。
他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
普龙夏
啊，普龙夏，
普龙夏，
普龙夏，
他真的是因为他演技真的我也可以哦，他唱歌真的也是啊、嗯，唱歌也很好听，唱歌也是我不是哎、欸，我不是因为他我喜欢他的喜欢，因为我这个人是分很清楚的，我喜欢你，但你如果演技不好，妈呀，你演戏我遭骂，然后你唱歌就不会唱歌，但是你就不要演戏，但是比如你演技很好，你演然后就开始要唱歌，我也会骂你，
嗯，
就会说不要闹了，你真的不要这样子破坏别人的耳朵。
而且我记得普龙夏那时候走的时候，因为他是自杀嘛，所以来的也很突然，嗯、然后。其实你是蛮难过的、欸、
因为我跟你讲我是不太会有情绪问题的人，然后我永远都记得6月30号自杀的，
哇靠，
你看对我影响有多大，因为我记得那一天他是凌晨5点的新闻，就是凌晨4-5点，反正应该这么说、嗯、他是凌晨4-5点自杀的、
嗯、哼，
然后新闻就因为后来、好像早上看到他妈妈看到的时候，反正就报警什么的，然后新闻就报，因为他其实在韩国算蛮红，然后他在日本更红，他是红在日本的韩国人、
嗯嗯、
然后呢就我永远都记得我那天早上10点11点才起来，因为那天是假日，就我起来的时候看新闻，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看新闻，好笑，因为那时候电视都会打开看新闻，然后你知道说睡眼朦胧之际，真的是朦胧之际哦、嗯，然后这样看，然后台湾的新闻还报道哦，因为他是冬季恋歌里面的第二男主角、嗯、所以台湾是，但其实那他演冬季恋歌的时候我真的不认识他、
嗯、
然后我这样看一看，他就说什么哦，知名什么韩国男星，然后什么今日清晨在家什么自杀，用什么电线是什么电话线自杀，然后我就这样还懵懵，就是还在睡，然后一看你哪嘞，这不是你知道我当他是这种五雷轰顶，然后想说啊，为什么自杀，他不是要在日本开演唱会吗？他那时候在开日本开巡回、嗯、我想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好，那是唯一一个困扰我生死的问题、
嗯、
因为我因为他连续的我印象中有三天、
嗯、
有好几天两三天我躺在床上我睡不着，我不会睡不着，我这个人绝对不会睡不着、
嗯、
我躺在床上睡不着，你知道我一躺下去你知道脑子在转什么吗，为什么要自杀，人为什么、嗯、不是他就是他为什么要自杀啊？人为什么要自杀、
嗯、
有什么事可以走到自杀这个地步，我开始在思考比如说忧郁啊焦虑这个点，然后到底为什么要自杀、欸、
有说他为什么感情工作
应该说我觉得就是生活的压力，因为他其实在日本赚蛮多钱的，可是他被一个他的经纪人就是合作十几二十年的经纪人卷款逃走、
哦 okay、
然后还有就是收了一些 那个经纪人收了一些歌迷的钱，
嗯哼，
说要干嘛干嘛，然后就后来不见了。他可能对他打简单，因为对他来说那是兄弟吧，
嗯，
我不知道。再来是那时候他爸爸就是生病，然后需要照顾很严重什么的，所以根据说法是他是好像晚上可能两三点他就进去，突然进去父母的房间，然后抱着就帮他爸洗脚还是什么，就弄一些东西，然后就开始狂哭。然后因为他有喝一点酒，他就一直狂哭说我对不起你啊什么，我没有让你更好的生活什么什么的。然后大家都以为他喝了点酒，再加上有工作压力，再加上爸爸生病的压力，所以大家
不以为，
对，他家人都以为觉得说就是这样。然后殊不知早上好像就是六七，可能早上去然后再进去的时候，因为他们推判可能就是两三点到这中间他就是自杀这样子。
嗯哼，
所以你就，对啊，我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办法睡觉哎、欸，但久了也会睡着啦、啊、就是一直在想说他为什么要自杀，人为什么要自杀，干嘛自杀。
嗯哼，
我因为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无解的题。
嗯哼，
然后最后就是告诉自己就是尊重他的选择，怎么办。
对
对，这是我哦，他真的是所有的每一个点都长在我的理想型上的一个男子，我真的很喜欢他。他的长相也是真的是长在我，你知道我曾经跟我的朋友们说过，我说如果你在路上有看到一个长跟普龙虾很像或一模一样的，你一定要告诉我，还有不是一定要告诉我，你当他就要走过去然后跟他说
你是普龙虾，
不是，我知道普龙虾死了，你要跟他讲说你可以留电话给我吗，我朋友一定很喜欢你。然后我自己在联络，我曾经讲过这种话，因为我觉得他怎么可以长在我的审美、欸、每一个精准的打到我的审美上、啊、真的非常优秀、欸、
你的这个就是我不知道你在他因为他的外表我不知道有让你这么的清新哦，我觉得也很好，
因为就是可能状态吧，他整个状态啊、嗯、性格啊什么什么的，但就自杀这件事我没有办法理解他，
对，
至今无法，我只能尊重，我只能说尊重他的
选择。但我觉得 maybe 在南韩的社会里面
啊、嗯，对
对，就是他是一个封闭压抑的，然后你无法宣泄出口，当你是公众人物，我在想啊，
对啊，所以南韩
那么多男孩自杀率很高、
嗯、对啊，反正就嗯，像普龙虾，我后来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的专辑什么我会买啊，什么什么，就是我在欣赏你的时候，基本上我是会很愿意花钱在你身上、嗯。但这几年基本上就没有，像这几年我还会买专辑，就是说宋念宇嘛，那、
嗯、
宋念宇就是也是四五年才发一张专辑啊，三四百块给他啦，四年花四百块还好啦，就觉得 OK 的这样。
嗯
但嗯，就偶像啊，就神话，再就神话。唱跳团体就是欧巴
吗？没有，其实我觉得当你今天研究你真的喜欢，你真的也是会疯狂、欸、
我是会疯狂的、啊、
因为那一阵子他就是拼命的，只要跟神话有关的各种小事小影片
我都会看，
然后小 anyway 他什么都会看，然后什么都很都知道，
就是我
然后他会剖析每一个人对谁，比如彼此他们那
种个性啊
然后互动啊什么等等，
因为我是一个很人文的人，
对，
就是我很重视，就是我喜欢那个人绝对要，我就想观察这个人的行为，
嗯哼，
跟他的可能处事的状况或眼神的飘移移动，
他会骗，
没有，神话不会骗我，因为他不会骗到我啊，就纯粹就是说、
uh-huh.
就是觉得有趣，就是觉得、uh-huh. 哦，对，我就会一直哦，我每次在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我那一天在喜欢什么，我就会真的疯狂，就比如说我有真的喜欢相声，
嗯哼，
我可能就长达一年，我就每天听相声，
嗯、uh-huh. ，
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每一个可能有一些哦，最好笑的是我研究相声，但是我不会去研究段子，就是他们会有每一个段子的故事，
uh-huh.
其实我记不住，我就是喜欢听他那个状态。
嗯、
然后我会研究哦，这个人他其实风格会是怎么样，然后我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然后我比较喜欢什么什么这样、
嗯、
然后比如说有一阵子我可能就在风靡神话的时候，就是全部在风靡神话，我就一直疯狂看，就是啊、神话什么的他们的演唱会啊，说他这个舞蹈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这个编曲怎么样，就是这样、
嗯、
那陶喆就是他如果有发 YT 我也会看一下，就要支持一下啊，那不是你的
挺好的
人生偶像，但是因为其实陶喆很会说话，他也很会表达，所以他的东西也都蛮有趣看的啦。那如果我们开始在那边疯狂，就是安利一下我们的偶像，是不是？
不是安利，嗯，我应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然后，无论是你怎么喜欢上这个人，
嗯、
对吧？就我们刚刚讲个性啊什么，然后跟你如何去喜欢他，
因为你的如何喜欢跟我的如何喜欢 how to 就是不太一样，
是不一样啊，所以就包就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啊。
我觉得是真的每一个人的性格、
啊，然后跟你的价值观啊，就像我们会有那些我们的画画班同学会杂志斥资，然后去韩国去追星啊。我也有朋友会去包车去追那种，
哦、我觉得很危险的，非常不 OK。
就是你如何去喜欢他，你如何去要接近他，你想要跟这个偶像维持什么样的关系？就是那种远远的粉丝，就像我们远远的粉丝，然后有演唱会有参加、
嗯，
那又或者说你真的想要贴近他的生活，
嗯，
想象他在你的就跟我一样，想象他在跟我对话，就是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真的会想要靠近他，我不懂为什么你要靠近他，因为你喜欢的不就是他唱歌或他跳舞或是他演戏吗？你绝对不会是喜欢，
你想要更多接近他，想要更了解他。
For what? For 当你老公嘛，或 for 当你男朋友？
可以吗？就是、嗯、这个是一个、
嗯、不是啊，因为比如说以倪明浩来讲话，倪明浩有多少人希望他成为他男朋友、
啊、
难不成他要成为众百千万女粉丝的男朋友吗？
不是，我们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了，就是曾经的我们就希望我们就是那一个山菜我们就是那个贫穷女子，然后从此进入之后虽然会经过一些历经波折要披荆斩棘，但最后我们就会你知道有成终成眷属，有钱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然后我们享有这个庞大的好家产啊，然后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就是这就是为什么爱情剧言情小说、
哦、我会看啊，就是你知道播就看啊，这倒无所谓啊，
那你是务实型啊、
就是、
我们是那种浪漫型的、
哦、我们看就觉得哦蛮就、
嗯、对
也不错，哎不哎我也会看啊，就是你知道各种剧，你也知道我就是都各种看嘛。
对
啊、哦，我最近喜欢看陆剧，但是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陆剧，但其实我很喜欢看。
大家都没办法嘛，因为我必须说陆剧最近这近几年，无论是他的，可能就是我说，无论是他演故事好了，我们就讲一个剧，最重要就是故事，对吧？
嗯、
我们先不讲故事，再来就是你的演技，
嗯、
就是主轴的演角、
嗯、
这些演技啊，然后再到你的周遭的设备、服装，然后到你的那个那什么场景，
嗯。
这三个就是他们都现在都很厉害、
啊、
而且
用心、啊、
有用心，然后我觉得题材也很优秀啊，
所以你知道就是我有一些朋友就像我不知道就是可能反中反到一种就是他是陆剧我就不看，我就觉得说妈呀现在是一个全球村，你没有必要到这种程度啊、
嗯、
那我好我不知道能看，
应该说我可以理解、哦、这个我们是不是在我们有谈过歧视对不对，
就是类似，可是像我像大家很喜欢看陆剧然后喜欢看古装对不
对,
对，可是你知道吗，我喜欢看陆剧我喜欢看时装，
嗯，
就是这几年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发现大陆的电视台非常多，所以你知道它出的时装会非常的密集，它不像台湾就是电视台就这样、
嗯、
所以其实最近红什么就大概一部两部、
嗯、
可是它其实会同时因为它是百花齐放，同一个时间百花齐放，然后所以变成是说我觉得其实蛮竞争的，
嗯，
那竞争之下我觉得品质一定往上，我很喜欢看那种时装剧是他们在刻画就是现实比如说家庭生活或婚姻生活或是一个友情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是比较
贴近现实，
对对，贴近现实的。我觉得台湾就是什么娱乐剧这些有的没的，他们其实都已经成那种理想剧你知道吗、
嗯嗯、
就理想会有一个人一个律师跳出来去对抗一个恶势力什么什么，可是事实上就没有啊、
嗯、
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他就是太理想，可是我觉得陆剧就是他有一部分是很也是有理想但也有嘛，因为毕竟他就是一个连续剧、
嗯、
可是他很大一部分就是很现实，尤其是他的家庭剧，我觉得他的家庭剧都很好看，
对，就是我觉得陆剧 OK， 韩剧也 OK 啊，就是应该
是我现在不太行，
真的我是没什么看韩剧啊，但是韩剧早期为什么这么风行，就是也是因为这些啊，故事的题材、
嗯、
然后你的主角、嗯、然后你人物的塑造，你那些服装，就是那些硬体设备，就是慢慢的所以韩剧崛起啊，然后带到近期的陆剧，对，然后
其实就是整体品质要往上啊，
对啊
对啊，所以就是我都觉得说像这些，像你知道我最近就是因为看陆剧啊，所以你会认识很多大陆演员，
嗯，
那我发现大陆演员这个参差比也是很高哎、欸，
当然啊，
非常高，高到就是他很多那种流量小生哦什么的，像我大阿姨在家就是一直在看那种就是大陆爱情剧，流量，嗯，
时装还是古装？
时装有，古装有，怎么说呢？我觉得其实有一些他演技真的爆好哎、欸，就是 我后来一查，他年龄就是小我们5岁。
Yes, yes。
然后我的妈，他演技之好哎、欸，爆好哎、欸
嗯，嗯，
就好到我会觉得说，哇，他怎么可以把一个比如说40岁然后抗日的青年把他演的可以这么好、
嗯？
我其实就觉得很佩服这些人。可是我、哦、在台湾我很难看到这种演员哎、欸，我不知道，可能就是
没有。我觉得也许台湾的。
训练好像，我觉得台湾都是你只要长得帅，或是你曾经演过，你就可以直接这样。可是，在大陆很多都是他就是剧校，就比如说是戏剧什么什么，然后他是应该是专科出来，但他更大一部分偶像出来，那不算。我是说，他专科出来很多都很优秀。
我觉得可能 maybe 在培养这些，我说这些资金呐、啊，资金的来源，
嗯、
台湾的资金的来源可能没办法那么的。快速或什么，因为你拍戏都要钱嘛。
哦，对。
那在大陆，我在想他，在中国他可能一定是有斥资，就是有花这种事。因为我前阵子看了一个很小品的古装，叫《我有一个朋友》，你想说，哎，什么、
啊、什么什么？
就是他那名字就叫《我
有
一
个
朋友》。然后我觉得其实是你当那种你吃饭的时候，
哦、对对，我现在很多就是会这样，就是、
有时候你可以看，但是你要撑得到第三集，就是他会那种淡淡的幽默。你知道吗？
我懂，我懂，我懂，我懂。
然后他也没有任何爱情。总之我就看了，看了之后当然你就会被那个人物吸引嘛。
嗯、
我上网查，那三个主角每一个都是90后，或者是2000年，
什么2000、2098、1998，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演得出，就是这部可能是他第二部还是第3部。但我的意思说，对于这件事情来而言，你看到三个这种名不经传的，就是小明星，可是他的那些设备啊。他的那些完整度，
整对对、嗯、
还有他有歌哎、欸，他是有歌的、欸，然后、
嗯、
那个，我觉得是
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也有一些朋友，也不算没有很多啦，就是可能一两个，他就是会在这种相关行业的台湾，他们说真的打不赢，不要说是剧、
啊，
就是光综艺节目这件事情，其实就没办法，
嗯、
除非你够红，像比如说综艺玩的很大这种，他说台湾的综艺节目为什么永远都是限定在谈话？因为他就在棚内，他成本很低、
嗯、
你就请来、嗯、你很少会在户外，因为他不像在大陆，他们就有很多不同的就很有趣啊，
像以前那个什么爸爸去哪儿，
对，什么、欸、那个都是高消费、欸、
对，高消费，因为你看他每一家庭都是房车房车、欸、
当然所以对，所以就是说他们就说其实差很多，还有为什么他就说为什么台湾的戏剧为什么现在会没办法就是很那个的话，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比如说人家一集的成本就一集的费用假设是2000万，他就说你知道台湾是一整部可能就2000万，就是一整部的从头到尾、
啊、
然后人家一集2000万啊，你是一部2000万，你说他说2000万我还是讲比较好听的，我说哇靠还有低于2000万的是不是，他就说嗯对啊，然后我就说他说所以你也不能怪我们拍出来的品质就这样，像前阵子不是新闻前2天才判刑，就是有一个连续剧他们就是山谷边场刊、
啊、
然后没有做好那个安全措施，所以那个收音跟摄影师就掉到山谷然后就死掉了、
哦、
然后前2天的新闻就是那个我不知道导演还是公司负责人还是啊公司负责人跟制片人就被判刑，因为他们没有给他们就是好的工作
环
境跟安全环境，然后那时候我记得那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就很多那一部戏或者有些人就跳出来说在台湾的拍戏的环境很差
很剧烈，
就是尤其是工作人员啊，他说他们就是因为可能档期很少时间很短，所以他们可能就是24小时轮班，或者就是说他们休息时间很少，就很多有安全限制、
嗯、
就是你休息不好你就很容易出、
啊、
就出状况嘛、
嗯、
出一些可能精神不济啊或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
就是他们也希望说借由这件事看可不可以稍微翻转或是改善台湾的拍戏环境什么的，所以你其实听到这些你会觉得蛮伤心的，因为你听到大陆他们现在都怎样知道吗，就是他们是保持一天只开工8小时什么的，因为他们太有钱了，他们没看。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会被压迫成这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钱嘛，所以他赶在，比如说我租这个车或者租这个节目，就是要在2天之内把它拍完。
嗯、
那别人可能就是租一个月放在那边，随便你拍、嗯。那我觉得那当然有很大的区别、啊。
我突然想到台湾之前有一部那个讲消防员的那个，那部其实
什么火的那个。
什么火的，
对，
就是我先不论我没有看完它，但前面我是觉得 OK、
嗯、
但是我的点在于是第一个它应该是好看的，因为大家都在疯那个阵子、
嗯、
然后第二个是所有的消防员都说那个是真的，就是他在体现出那整个体系， 他在体现出政府根本没有资金让他们去换设备，他在体就是
危险、啊、
还有包含是民众的一些各种的民怨
观念
然后觉得你应该怎么样，或者是一些小事就要判你，所以我觉得这种题材就会让我觉得很好，因为它是贴近人心的，贴近生活的，
贴
近现实的。
可是其实那一部我没看啊，说实在我那一部没看，就是就但我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贴近，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拉的就很像在，我就很像在看连续剧，就不会是觉得说好像是在讨论什么的。像因为这几年不是那个我们那天在讲那一部有没有？
那一部？
就是八条通的那一部
哦。
华灯初上什么的，这个我一集都没看。我说真的，就是大家在疯的时候，那时候每个朋友啊什么的学生在讲的时候，我真的一集都没看。就是 你想得到的，就是现在几个我都说真的我没有办法读进去、欸、
嗯哼，
就第一个我觉得哦，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台湾人在写这些剧的时候，我自己个人感觉就是他们在写台都写太文绉绉了，就是你正常人在家里讲话不会这样讲。
没有，我觉得台湾很台湾的那个
很文学，
不是不是那叫什么，很差异很大，因为有很要么很文学，要么就太白话。
对，
因为我前两天看 Netflix 一个开了一个，我就是 Oh my god， 我看不下去，就是太要么就太白话，然后太就没有深度的话，你懂吗？就是你看完那部剧，你不知道你得到的是什么，你要么好。我们一个剧没有深度，可是我至少可以得到欢乐吧。
嗯
嗯，你都没有，
所以就是我现在很难去看台湾的剧，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就像你讲的，要么就是自己搞得自己很深奥，就是吐出来都是一些就是你知道就是什么有一些文学文字一个就是很绕口，要么就是低俗到一种你就想说妈呀，你这种东西有营养吗？就是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接受，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可不可以正常一点？对，就是我的。当然，你们可以说，就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很美，就是你喜欢毕卡索，我喜欢那个
梵谷，
对，就不一样。你不能去说啊，我喜欢毕卡索就比较好，嗯、你喜欢谁就没有。可是因为台湾现在就会上升到，如果你喜欢陆剧，就是你不爱国，这就不是啊。这我现在讨论是娱乐，还有娱乐的内容，还有文学内容，然后戏剧的内容，可是永远都会被上升到。就是其他的地方，就比如说有时候我说哎、欸、我在看陆剧，然后你知道就会有别人到时候你、哦、我都觉得你才恶、
没错，
就是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其实蛮伤感的，
就是这件事哇，我不知道我们在歧视的地方讨论过，就是那一集，因为我确实深刻的检讨我自己，就是、我前阵子也是会呈现那种，不是说我不看陆剧，而是说就是某一些在应对只要讲到中国台湾的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就会有点敏感嘛，然后我就会有一些想法。好，然后我的欧洲朋友就很认真的在跟我就是指点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发现我就深刻的检讨是 OK， 好，我是讨厌中国的政治系统执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社会主义的这种问题，而不是讨厌人民。你理解我什么？对，因为我在欧洲还是会遇到大陆人啊，你还是会遇到有一些好人呢、啊，对，可是他那些人不代表全，包含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那些同事们，他们就是背出那一句话，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他不代表是整个体系都这样。所以关于你这个，我就觉得确实我们陷入了这个迷思。
没有，就是现在很多都这样子啊，就是比如说最近我前年看新闻也是。反正就是一个网红，他就是去大陆，反正他就是称赞了一下大陆，然后另外一个网红就发飙，就开始说什么，总是这两个网红名字我都记不起来，然后另外一个网红就不爽，说什么他就是一个危害人间的地方，你为什么还要去，还要鼓励大家去，说这个地方很好，就是 A 网红说这个地方不错啊，人都很好什么，没有像以前一样，我们就好像很讨厌什么什么，就是有点像，
yeah.
我觉得就是去了之后你的感受不一样，你就发表一下意见，然后 B 网红就开始。跳出来大骂他，而且不管他是他自己跑去 A 网红那边看，然后看完他大骂，他就说那个谁谁谁去了就被关，那个谁谁谁去了就被怎么样，是不是？你怎么没有想过？你怎么会鼓励大家去？你身为一个公众人物，你不可以这样子鼓励什么什么？就是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为什么你有办法表达自己？就是好，你觉得维护台湾很重要，你觉得保护这些很重要，可是那就言论自由在哪里？不能因为你觉得哦言论自由哦。你认为你的国家安全就高过于言论自由、
嗯、
那你不要一直跟我那奇怪你为什么可以讲这些话我也不懂、欸
嗯、
那国家、哦、反正总之你知道这个东西你看就是我觉得很烦就是连娱乐这件事情都要牵扯到就是政治就比如说 当然你知道，就是比如说那时候不是什么，哎，忘记了彭于晏还是干嘛，他不就发表说只有一个台湾，一点都不能少什么，那时候不是闹得很大，
嗯，
然后台湾的民众开始切割说，哦，不听谁的专辑的，不看谁的剧，
嗯，
然后什么什么这样子，
嗯
嗯，然后我说真的很，我讲很直白的，你说你在经济状况上面，很多时候搞不好，我觉得说真的也不是那个艺人发的，可是你可以说那是他的选择的，好，他选择这个团体，或是他选择这个经纪公司，
嗯，
我可以理解。但有时候我就在想说，这个东西好，当然也没有对错，啊，那到底是，
嗯，
所以就否定他全部，否定他所有的演技，
嗯，
否定他所有的歌，然后什么，反正就搞得我觉得这世界很辛苦哎，欸。那比如说美国就是跟中国建交啊。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可以喜欢美国歌手？你为什么可以喜欢蕾哈娜？我不懂哎，欸。如果按照你的逻辑来讲，所有支持中国人都是有问题的人的话，
嗯哼，
啊，那妈呀，你只能喜欢谁，你知道吗？比如说喜欢诸葛亮啊、贺一航啊、胡瓜啊，哦，徐乃麟可能不能喜欢，因为徐乃麟他就是移民到加拿大，然后他小孩或者他本人可能都是加拿大籍。那我问你，加拿大是跟我们建交还是跟中国建交？就是你要扩大解释这件事，你就讲不完，然后我就觉得很痛苦。
嗯，
我说真的，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人们总是要因为这个跟你就是吵得不可开交，然后我就觉得很生啊，为什么要因为这个在跟你辩论？那我的辩论，我不是想要为了那些艺人，或是为了这些什么政治人辩论，
嗯，
就是我纯粹觉得这个观念可不可以大家平和一点去讨论，而不是说啊怎样怎样，我觉得很痛苦。哦，就像在前阵子我跟我学生也不是吵，就是互相有一种就是
battle，
嗯，有点小 battle， 就是在讲韩国瑜现在不是是我们的立法院院长吗？然后那天我就不知道讲了什么，我就说，我觉得其实就是你每次看韩国瑜讲话，我是觉得蛮开心的，就是我觉得他很好笑，因为他很会讲话，就是我们姑且不论他在政治上有什么you know， 就是建树好吗？但是。我就说我单纯只是想表达，我说他还蛮具备可以娱乐我的娱乐性，我觉得，因为我是你知道我是切割的人嘛，比如说我今天很讨厌你这个人的人格特质，
嗯，
可是你今天比如说教书教的好，但是在讲教书这件事情的话，我不会否定你，我一定会说哦，这个老师教的不错，
嗯哼，
但我可能掰的我会说干，可是我超讨厌他之类的，
嗯，
但是我觉得他是切割的嘛，就是每一个特质切割，但我整体就是我不喜欢这个人，这，就是事实。可是问题是就像好，柯林顿不是就一直说他什么很厉害，我的意思就是我当然就是只是就是就说他在政治上面都很不错，表现什么不错，但是他就会有很多绯闻嘛，他带了很多女生上宾馆什么之类，然后但他其实即使他天天在带女生上宾馆，但他还是每一次都会当选。然后呢，就我记得那时候就有一个探讨的议题，那个文章就在写说为什么台湾不可以但美国可以，因为美国人会觉得那是你的私人的事情，那是你的，
你把工作的事情
做好，对对对，可是因为你在工作上可以处理得很好，你当总统当得很好，什么人们你的处理得很好，那他这两件事分开，就是你私的不 OK， 我打叉，我也就是可以谴责你，
嗯，
可是他可能在外交领域上还是什么，但我不知道他真的在哪里，就是他很不错，那我就觉得，欸，那美国人这个说法我好像也能接受，欸，
嗯哼，
但实际上我不认识柯林顿详细的怎样，只是说那一篇文章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讲，就是他在跟，哦，好像就是一个就是啊，那一篇文章好像是一个台湾人跟一个美国人在聊天，然后呢台湾人就很讶异说他这种人你们为什么还要选他还要支持他，
嗯，
然后他说为什么不支持他，他说他三天两头背叛他老婆然后什么什么，就是台湾人的思考就在这里，然后美国人就说对他是三天两头带就是带小三没错，可是问题是他的工作他处理得很好啊，然后什么什么，大家就然后所以那就是一个文化跟思维跟观念上差异，像那个美国人跟台湾在聊的人，然后就说那个台湾人就说因为他跟那个美国人这样聊完之后他也审视了很多，所以他在写那篇文章说哎，对耶，那对，你知道，
嗯，
台湾人只要被抓到你
一个把柄，
而且那个把柄是私的，比如说你在外面弄了一个小三，哎，你下一届立委就选不上了，而你下一届就不能选
就是公众人物，必须是要完美的，你必须要是完美，
谁会完美，你会完美吗，我会完美吗，
不
可能呢，
啊，对啊，
然后我就想说哇哦，然后我就觉得这一件，但有时候我也会酸一下那个会带小三的那个政治人物，就说啊你选他，我看他带小三，可是那个只是一个玩笑，并不是说就是我真的，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OK 好算
就是对，就是你知道 我觉得嗯，这个事情就是文化跟政治我觉得是切割开，就像那个蔡英文第一次当选的时候，那一年的我们在跟大陆交换生的状况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陆那边跟台湾这边完全就是不准学生来往，可是早期他们是喊出说
两岸交流，
软性交流，那时候怎么讲，
本土分绝，
就是不是不是，就是教育交流学术交流不会影响，就是今天不管
学术交流跟政治没有关系，
就是今天不管谁当选台湾谁当选总统的话不会影响学术交流，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两回事，就是因为那种就是这样、
yeah.
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句话非常有智慧，我就觉得很开心，可是呢我们选完之后呢全部都进来也全部都进出去，就是双边都卡关。
嗯，
然后我们有一些活动跟那时候有要进行
的，他的进来跟是禁止，
就是禁止
禁止的禁，
我那时候就很不爽，因为我们那时候本来有一些事情要处理，然后都已经规划好了、
嗯、
就是因为这个选举的部分，然后就是然后因为在选举前我们跟对方谈的是那官方都讲很好听，学术交流不影响，软、
嗯、
性交流不影响，这样子文化交流不影响，就殊不知一选完全部都有影响，然后我其实很不开心的，我对对面也不开心，我对我们也不开心，因为我觉得你完全就是就是 bullshit、
嗯、
你就是真的把政治凌驾在所有事情上，然后就很不，我反正我就很不开心，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碎念说那我们讨论好的东西或者是很多东西要真的要执行的项目都不能做了、
嗯、
然后我就觉得反正就觉得超不爽，我真心觉得超不爽，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yeah
反正就是哎，为什么从那个我们的
偶
像
讲到这
里？
你来下个结尾吧。
反正呢，就是哎，我觉得喜欢偶像的状态，跟我觉得你的观念要正确，你不要花大钱去。你知道我妹妹他们啊，真的很过分哎、欸。我个妹妹啊，她就是为了要去参听一个就是 BTS 还是 whatever， 那就是韩星的一个演唱会。那韩星演唱会一张票多少钱吗？八千多块，
这么贵？
还没有钱，
八千块是最
八千到一场。
我知道，我知道，不是，可是当然演唱会有分座位啊，八千块是在哪一个？
应该是前面，
前面。
重点来了，他没有钱，对不对？他跟他朋友借了16000，买连续买了两场，然后回来跟他妈吵架，然后逼他妈还了16000。但是因为这个已经买了，你知道，对面的，就是他旁边的同事同学已经买什么的，他妈妈硬着头皮，可能 maybe 好像叫他退了一张还是怎么样，反正事情就搞得很那个，就是。我觉得你要追星，
是有問題、啊、
对，
你要你有多少的屁股就要那什么，
某些卡车卖假些下游，
对啊。
然后就是，可是我觉得现在孩子真的有个问题，就是真的会盲目、欸，
好高骛远。
然后就你凭什么要去抢 IG 门票，然后再跟我说他没有钱，然后三个月沒有、
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不会再来了，
不会再来，就是你现在就没有办法买，就是不能，你不能做这件事情啊！我就觉得你要喜欢
量力而为啦，
对，每一个人喜欢偶像跟喜欢的演员什么的，像你的出发点跟我出发点不一样也没关系，就互相尊重嘛，
对，
但我觉得就是你要行有余力，跟你应该要在你有限的状，你不要搞那样，真的，我真的那一阵子听到很多就那种家庭失和都是那种国中生啊甚至国小生、欸、
嗯，
很夸张，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理解现在小孩的价值观到底偏差到什么程度，
嗯哼，
对，哎，真的是，其实我们这个主题本来不是要讲、
我们这一集就瞎聊，
因为我们在讲我们那些年我们喜欢的偶像跟
喜欢
的连续剧，今天没有来，就是其实都没有讲出连续剧，
下次见，
拜拜。